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篇，这一篇是接着前面一篇讲到两棵树。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善恶知识树是指明掌死权的撒旦，这棵树的内容是一切神以外的事物，而它的性质和结果都是死亡。那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这一棵树，就是知识善恶树，它的原则是什么？下面一点，原则就是独立。我们假如知道生命树的原则，也就可以知道知识树的原则了，因为知识树和生命树的原则是相反的。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那知识树的原则呢，就是独立。凡是我们依靠主所做的，都是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凡是我们不依靠主所做的，都是在知识树的原则里面。每一个人都想要独立，但是呢，我们绝不可以向主独立。属灵的独立就是死亡。假如我们真独立了，就是把自己杀死了。向主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绝缘体将我们从主隔开了，有了绝缘体，就将神圣的电流切断了。我们可以有一个资源浩大的发电厂，一切必须的设备也在我们这一面核实的装置了。但是呢，如果在开关里面有一个绝缘体，那这一切都是枉然。那个绝缘体中断了电流，只要一点点的绝缘体，可能就好像纸那么薄的一层，它都会切断这个电流。什么是独立呢？独立就是一种的属灵的绝缘体，它使我们与神的生命断绝。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在属灵的事上是一个专家，不管你用电用了多久，你使用的时候仍然不可以有绝缘体。在属灵界中也是一样，你千万不要说我在基督里面有许多的经历，我已经操练我的灵许多年了，我不需要再操练了。我们绝对不能够采取这种的态度，我们需要一直的依靠主，绝对不向活的主独立。一秒钟的独立就会带进死亡。下面我们来看看两种原则的差之，生命树的原则和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可以从全本圣经里面看得到，察觉得到。圣经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通通都是知识树的线上；一切积极的事物呢，都是在生命树的线上。我称第一条线做知识线，第二条线做生命线。假如我们顺着这两条线，就可以贯通全本圣经。你看，首先人受引诱去吃知识树，结果人堕落。堕落的人的后裔完全不依靠神，他们是依赖自己的知识。按照创世纪第四章，人类发明了第一次的文化，这个文化一直发展，一直到变成了挪亚时代败坏的世界。在挪亚的时候，神是用洪水来审判的地，挪亚的后裔成了另一个族类，但是这个族类仍然不依靠神。至终人类出现了第二次的文化，按照创世纪第四章，人类发明了第一次的文化，这个文化一直发展，直到变成了挪亚时代败坏的世界。在挪亚的时候，神用洪水审判了地，挪亚的后裔成了另外一个族类，但是呢，这个族类仍然不依靠神。到了最后，人类就出现了第二次的文化，就是树立巴别塔和巴别城的文化。在这个情形以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堕落的族类。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两条线的发展，严格的说，生命线是由堕落而蒙救赎的亚当开始的，再继续经过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在这条生命线上有挪亚的帐篷 有亚伯拉罕的帐篷啊，还有帐幕，还有圣殿。另外一面知识线呢，那是由该隐开始的，继续进过所有不敬虔的人。在知识线上的有以诺城，有巴别城，有索多玛城，还有法老的吉霍城，以及将生命线上的事物掳去的巴比伦城。在新约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条线。虽然旧约和律法原初是在生命线上，但是犹太宗教徒却把他们当作知识对待，将这些旧约和律法放在知识线上。法利赛人用知识的方法来使用旧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全部都是在知识线上，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是在生命线上。然后呢，主把他的门徒带到生命线上来。在五旬节那天，他的门徒把许多人一个一个带到生命线上。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宗教是在知识线上，而教会是在生命线上。但是过了没多久，教会堕落了，就从活的基督落在死的知识，圣经知识里面，甚至成了基督教。教会呢是在生命线上，基督教呢却是在知识的线上。启示录十七章告诉我们，至终基督教要成为宗教的大巴比伦。启示录十八章又说，世界的系统要归结于政治的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有两方面，就是宗教的方面和政治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大巴比伦就是知识线的终极点。历世历代基督徒中的得胜者从来没有从生命线挪到知识线上，他们是留在生命线上一直到末了。那个时候，这条生命线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而大巴比伦和一切神以外的事物都要被火河扫入火湖里面。而历世历代圣经里面一切积极的事物都要被生命水的河带进新耶路撒冷。与火湖相对的是一座水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是火湖，一个是水城。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一个湖，一座城。湖是制造干渴的火的湖，是知识线的终极完成。城是消除干渴的水的城，是生命线的终极完成。所以在启示录的末了，我们看到知识树和生命树这两粒种子的收成。今天我要问大家，你是在哪一条线上呢？是在生命线上呢，或者是在死亡线上呢？要记得，神是坦率不掩饰的，因为生命是神，所以生命也是坦率不掩饰的。相反的，死亡呢，却是诡秘的。死亡并不明白显出来它是死亡，它是显出知识来。生命就是生命，它的内容、它的性质、它的结果都是生命。但是死亡呢，它是知识。每一个人都喜欢知识，甚至连小孩子都渴望知识。他们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到我们疲倦。你假如回答一个问题，他的反应是多问几个问题。因为在人里面对知识是有热望，人渴求知识，连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贪求知识。知识本身是一个好的词，但是在知识的背后和下面却是死亡。林后三章六节说，那字句杀死人，因为字句就是知识。什么时候圣经和活的神分开了，圣经的字句就杀死人。宗教已经把圣经和活的基督分开了，所以圣经到那个地步就能够杀人并且散布死亡。死亡隐藏在许多好东西的下面， 甚至潜伏在我们最好的意图下面。许多亲爱的基督徒，他们被别人好的意图杀死了。虽然你的意图可能是绝佳的，但是是撒旦潜伏在下面，而撒旦就是死亡。每个人都知道死亡藏在俄式的后面，比如说你到拉斯维加斯赌场，很显明的这是罪恶和死亡。但是上教堂呢，那看起来是好事，比上赌场是好得多了。虽然如此，在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看见死亡，这个差别只是在外表，一个在赌场，一个在教堂，但是这个差别不在实际，因为在善事和恶事的背后，死亡同样都存在并且得胜。这个死亡实在是太诡秘了，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一条线上。我们必须要选择生命线。下面这篇信息还有一点进一步的话，我还有负担从约翰福音来进一步分享这两棵树。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在这一卷福音书里面，许多人被带到主面前，几乎每一个事例都是宗教教训或者对错的问题，但是在每一个事例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于任何一个事例都不是用是或者否来回答。我们来看看撒玛利亚妇人问主，敬拜的正确地方到底是撒玛利亚山呢，或者是耶路撒冷？主的回答说，不是地方对错的问题，乃是灵的问题。你是关切答案的对错，那你就会被善恶知识树缠住。主说神是灵，我们拜他的不是在某一个正确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灵里，因为灵神是生命，并且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来接触并且接受他来做活水。所以这种的敬拜是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下面到了第九章，有一天主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他们受了天然宗教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问主说，是谁犯的罪呢？是叫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个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请听主的回答，他不是说，他说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明神的作为。主这个回答的意思是这样，人总是按照是非对错来评定环境，但是那些都是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但是主耶稣他总是把人带回到生命树，就是神自己。还有一个例子，当尼哥底母来见主谈到宗教教训的事，主就回答说，他需要由神圣的生命来重生，那这个不是教训的事，这个不是叫心思增加知识，乃是一个重生的事，叫神圣的生命进到灵里。假如我们读整本约翰福音，就会看见主耶稣从来不答复是或者不是，当人建议他行动的时候他拒绝了。在迦拿娶亲的筵席上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要主耶稣来应付这个局面，但是主耶稣辞绝了。但是呢，当母亲停下要求的时候，主就变水为酒。到了第七章，在祝棚节的时候，主的兄弟鼓动主要往犹太去，但是主说他自己不上去，而叫他们上去。但是呢，在他的兄弟上去过了节以后，主耶稣自己也上去了。同样在十一章，当主听见他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他没有去看拉撒路，他在所居的地方再住了两天。以后呢，主决定再往犹太去，而到那个时候呢，他的门徒却反对这个。为什么约翰福音陈明主耶稣是这样的行动法呢？ 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主要训练他的门徒从是非对错里面出来，就是弃绝善恶知识树而完全进入生命，而生命就是神自己。再讲，我们在约翰八章看到另外一个例子，一个犯罪的妇人被带到主这里，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抓到的。法利赛人对主说，摩西吩咐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然后他们问主，那你怎么说呢？他们要求主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呢，主却不是这样回答，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主将他们指向神，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没有罪的。因着主的回答，法利赛人他们就沉默不言了。然后主就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事例是显示给我们看，这个不是律法和知识的事，完全是一个结出活神的事。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要到哪里去。假如神是这样做的话，亚伯拉罕就有了知识了。但是神是特意不给亚伯拉罕任何的资讯，目的是叫亚伯拉罕保持经常与神自己有直接的接触。神活的同在就是亚伯拉罕的地图，就是他的方向。基督徒的许多书籍许多时候给我们做事的做法和方法，你读了这些书，我们就能够学到正确的做法。譬如说关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有一些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如果我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做法或者方法，那这个就属于知识术。什么是知识呢？什么是宗教呢？知识或者宗教的意思就是做好人、做好事、敬拜神或者为神工作，但是呢，在做这一切事的当中却没有神活的同在。一切为神所做的好事，假如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宗教。一件事情对我们可能是生命，也可能是知识，我们在做的时候假如经历到活神的同在，那就是生命。假如在做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那就只是死的知识。一切的做法和方法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活的神。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神自己。什么是生命的原则呢？生命的原则就是在每一件事上依靠神。你假如依靠神，就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三绝的局面。当亚当站在两棵树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站在神和撒旦的面前，那这个就形成了宇宙之间人、神和撒旦的三角的局面。神和撒旦之间的增进是在人身上，人是拣选神呢，还是跟随撒旦呢？这是完全在于人的选择。这个三角的局面呢，现在也在我们里面。从前撒旦是在园子里面，是在亚当的身外，现在呢，撒旦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从前呢，神是在园子里面，也是在人的身外，现在呢，神是在我们的灵里。在前面几篇第十篇信息里面，我们指出人是有三部分，就是灵、魂、体。灵是我们最里面的部分，体呢是我们最外面的部分，而魂呢是我们这个人的主要部分。魂是处于灵和体之间。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是撒旦这个知识树进到人的肉体里面，我们相信的基督那个结果是使神这个生命树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所以那个从前在人身外原子当中的两棵树，现今呢就到了我们的里面， 一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另外一刻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去读罗马书第七章，看到保罗在哪里说，在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只有罪。罪实在就是撒旦邪恶的性情，说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意思就是说撒旦那个邪恶者在我们的肉体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证明神也在我们里面，那里说那灵自己和我们的灵同证。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伊甸园的缩影。你魂的心思代表你自己，你肉体里面的罪代表撒旦，而你灵中的那灵代表神。那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这三方面在我们里面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局面。这个三角的局面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第二章，它的生长呢是在罗马第八章。在罗马第八章我们看到那两棵树的出现，罗马八章六节说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创世纪二章的两棵树是客观的，罗马书八章的两棵树是主观的。我们绝对不能够说这两棵树不再和我们同在在一起了，甚至你现在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两棵树就在你里面。从前我盼望将我肉体里面的知识树连根拔去，但是我越对付它越留在我里面。最后我发现了罗马书第八章，在那一章我看见了另外有一棵树住在我的灵里。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今日的伊甸园。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在罗马八章有两个律，就是生命的律和死的律，而这两个律是在我们主观经历里面两棵树的两个原则。我对听这篇信息的青年人特别要说一句话，我盼望你们在基督徒生活的早期就学习享受主来做你们的生命树。你们听见了在主里面比较有经历的弟兄们做的见证，你们不要尝试去模仿他们，你们假如这样做就会转向知识树。你只需要不断的接触主，主就会成为你的生命树，结果呢你就会自然的爱主并且爱他的话。你们的爱是你们接触主做你们活的源头，做你们的生命树的流露。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主，我追求主，但是没有人能够给我这样的帮助。但是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围绕着你们来鼓励你们去享受主来做生命树。下面第二章十五节跟二章十七节提到两个重点。十五节是神嘱咐人负责与人神配合，与神合作。在十五节神祝福人耕种园地，使生命能够长大，以成就神定旨的第一面，就是彰显神的形象。人去耕地是为了生命树的长大。耕地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有关于耕地的这个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第二章，但是呢它在马太十三章就发展了。在马太十三章主耶稣说地就是人的心。不光这样，在马太十三章生命树是主耶稣自己做种子撒到我们的心里。耕地的意思就是刨松并且扎碎我们的硬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天天向天敞开，使雨水能够降下来，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神嘱咐人要耕地，意思就是人必须要敞开破碎预备好，叫生命树能够进到它里面去。随着这个嘱咐，神就给人一个命令，就是人不只必须耕地，也必须要看守这地。神警告人要防备这个园子受仇敌的攻击，叫神的目的的第二面得以达成，就是借着他的权柄来对付撒旦。生命树需要耕地，而知识树呢使这个地需要看守。 我们需要耕地，使神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但是因着撒旦也想要来侵入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看守这地，不留任何的机会给知识树进来。耕地就是将我们自己向生命树敞开，看守这地就是把我们自己向知识树翻闭。最后第十七节，神警告人，给他一个禁令。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神对人发出一个警告，并且给人一个禁令。神要人只接触神来接受生命，不要接触神以外的事物，以致接受死亡。好像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不要接触知识树，只要接触生命树。你假若吃生命树，你就接受我而有我的生命；你假若吃知识树，你就接受撒旦而有他的死亡。这个不只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要看见，在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生命的源头，另外一个是死亡的源头。我们要小心，我们是接触哪一个源头。你假如接触神，你就有生命的源头，就能够接受了生命；你假如接触撒旦，你就有了死亡的源头，而接受了死亡。